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飞过，拥抱不能太久，再见请别说，眼泪就要坠落，牵着你的手，转身后不再困惑。
来到了1:05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在这个礼拜四呢，是由台北地检署我们的 You Live Show 与民有约的直播。那么这一次的直播呢，在整个的一个这个主题啊，就跟我们的毒品有相关，拒绝毒害，前途无碍哦，以远离毒品，防治酒驾诈骗手法等等，要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社会大众的一个知的权利。那么呢，我们也在节目的同步的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官网呢 ，FB 也有一个对话串留言的部分，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奖品。那么这一次奖品有两个单位，一个是万华分局所提供的哦，严冠组，那么有两名的幸运得者。那么另外呢，是我们的艾格诺先生的蛋卷哦，中秋礼盒哇，也要来提供给我们。当天除了我们的 FB。跟我们的直播同步都会来抽出。那么这一次主题呢，就是跟我们的更生事业有关，更生事业是哪一家，介绍的主题是什么，要来告诉我们了。那么说到了艾格诺先生呢，这个中秋精致的手工蛋卷礼盒呢，哇，这个也是哦，可以大家先扫我们的 QR code 那么呢还有一些很棒的优惠哦，而且它的口味啊特别介绍一下包含了有原味芝麻抹茶海苔玫瑰，尤其要特别介绍就是那个玫瑰蛋卷。哇，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活动现场的时候呢包含了这个刘德华在我们的西门町啊造成轰动，我们就请他吃了这个玫瑰蛋卷，他自己眼睛一吃就原来蛋卷也会吃出那个淡淡非常有香气的玫瑰味这个是值得大家来去品尝一下的好，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要来关心的也就是跟我们的艾滋宝宝有相关了。那么研究毒宝宝多年的义大医院的杨生南副院长，他特别呢希望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解决毒宝宝的问题一定要从源头防毒。为什么这么说呢？基于优生保健的一个考量，所以建议推动立法，不在危及人权的情况之下，针对孕妇多做一道叫做毒瘾筛检。那么我们可以早期做一个防护，另外呢还要列管追踪胎毒宝宝，这样子才有办法做子代调查。好，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副院长也特别讲，全世界对于胎毒宝宝的治疗目前只有两大治疗学门，一是表象的抑制，但是孩子脑部的破坏还是一直在持续中，另外一个是以替代性的药物治疗。美国大概五年前就有对于毒宝宝进行了所谓的美沙酮疗法。那么美沙酮呢是管制药品，本身就是合成鸦片类的一个亲和剂，用来治疗海洛因毒瘾，但是在医学的伦理上面我们还是有争议的。那么毒品问题牵涉到整个文化、经济、社会、医疗、法律，那么胎毒宝宝的是真的是存在，也是我们社会的隐忧不能说你是漠视它或者是说你碍于人权跟刑法的问题你就不想去触碰它。那么吸毒妇女怀孕产检呢不会坦诚说她有滥用药物的，那么医护人员也是不能进行强制筛检的。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看到毒宝宝的安置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么杨副院长呢也希望说政府能够早一点正视这个毒宝宝问题，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攻击线的一个往前推进。那么在这里最近我们也是在推动所谓的生育调节补助，还有女性药瘾者的一个特约医院来去装避孕器人工流产、结扎等等都可以获得补助因为你知道吗，其实目前呢在高雄来讲好了，社会局就有安置了毒宝宝有14名，最小才11个月，最大的是7岁。之前有不少毒宝宝回到亲友之体系就是支持的体系之下的原生家庭。那么还有一些父母是有吸毒的记录，但是在被安置期间虽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戒断症候群，但是呢我们现在政府还是在长期的追踪那么也很多人发现了孩子回家以后到底有没有再出现问题，有时候会连同整个家庭找不到人，好，这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照顾这个毒宝宝也有一些很有爱心的寄养家庭，其中有一个是三岁的小伦，母亲怀孕的时候有吸毒记录，就孩子一出生就有叫做新生儿戒断症候群有通报社会局。那么寄养家庭的父母就讲，小伦身形就跟一般的孩子再小，胃口不好，闻到食物的味道都不想吃，跟一般朋友孩子比较的话就是他很小，但是呢他又很过动，尤其到了晚上就会大哭大闹躁动，就像毒瘾发作。那必须呢你要很有爱心的安抚。这个寄养妈妈就讲，孩子睡觉一定要握着他的手，深夜经常起来就是哭到真的是哭天叫地有时候呢起来要哭个三四次，声音又很尖锐，那么他都会把孩子抱抱拍拍背，然后一直等到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安抚的时候，就到附近家走一走，让他平静下来再回家睡觉。好，所以照顾这样的毒宝宝真的是一个要付出非常多的精神爱心这个也是要谢谢这些寄养家庭的爸爸妈妈。好，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的，当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的各府部分，我们要带大家 看到一个案例哦，也希望呢借由他的案例来提供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那么这一次我们这个口腔癌病友协会哦，他们就办了跟阳光基金会做了一个歌唱比赛，那其中一个是经常进出监所，后来因为得了口腔癌，然后呢整个大改观。那么借由他自己的改观呢，他也希望他能够做一个这个永久的志工，他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是阿红哦，过去这个志宏啊，我们都叫阿红，是监狱的常客，所以呢常常母亲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沟通，可是问题是母亲真的都没有放弃过他。那么当这一次的阿红发现自己得了口腔癌，那治疗后那个脸整个变形，一度呢他觉得活不下去，那么为了回报呢，妈妈一路的这样陪伴，一路的让他振作起来，所以呢他觉得他不可以再这样丧志，他就希望能够有一个可以做的工作跟寄托。那他觉得说他可以把他的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让大家看到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实物。那么呢他现在也投入了志工，希望有更多的商友可以不要因为外观而放弃自己。那么他也希望藉由他的故事呢，可以让这些监所的人知道这个毒品真的是很有害，有时候不是只有影响大脑身躯而已或四肢，甚至还会让整个人变形哦。所以以这样子呢，他把他的经历过的戏剧性的人生他现在只想要做平凡的人，做平静的生活，所以他想要贡献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那么他现在也在做火龙果好，然后呢他只要每种好的火龙果卖出一箱，他就捐50元给阳光基金会，希望可以来帮忙更多的人走出来。那未来呢他也是慢慢的走向我们的志工行列，用自己痛苦的经验当一个活教材，来提醒大家远离毒品、槟榔、香烟、酒。他说最重要的，有槟榔、有香烟、有酒，你就会有很多不良的嗜好，那就慢慢会接触的就是毒品了。所以他也一再的奉劝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了。好，我们也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了。这是 VJ 问，他刚承租一间套房，正式租约呢是从8月起开始算，但是他7月初已经将押金7000元汇给房东，那么因为个人因素是没有办法入住，房东这却只退这个4000元的押金，但合约书上也没有明确写说这个违约金的一个事宜，请问他要怎么样拿回全部的押金。好，押金在法律上一般就叫做押租金，主要就是担保租金的给付跟房屋的毁损等等。那么违约金呢，一方不依履约来给付这个赔偿的话，两者性质是不一样的，除非是你上面有明定写这个约定，不然原则上房东是不可以从你的押金中扣违约金。好，除非你的合约书上好就打契约，房租契令那个契约书上有才有。那么呢你也表示个人因为没有办法入住，所以想要提早租约终止，那么契约如果没有特别在约定说可以提前终止的话，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彼此你的沟通。好，譬如说你们自己双方有这个有讲到，如果违约金是付多少这个金额是多少啊，如果说都没有讲到，你可以参考内政部有提供一个房屋租赁定型化契约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它在第11项你直接看。好，经由一方终止租约，最高只能以一个月的租金作为违约金。好，特别提醒大家，未来在订定这个租赁契约时候，可以善用利用内政部提供的范本。那么针对呢是否提前终止契约或违约金的数额，以及是否从押金来去抵扣违约金，好，这样的一个事项，以免这个日后发生一些争议啊，那就真的不好啦。好，马上呢就要回到了台北地检萧义宏检察官时间咯。
胸口到舞台跳。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当然呢我们要同步开放02372920，也预告了今天台北地检萧玉红检察官要来陪大家聊到就是防逃的新措施。那么说到防逃啊，是为什么用防逃这两个字呢？哇，没有问题，待会呢就是让我们的玉红检察官来好好的告诉你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让玉红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玉红，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当然呢我们今天要来讲防逃新措施。哎，为什么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啊？
其实那个防逃比较精确来说是说要确保这个被告啊，他可以在这个检察官侦查法院审判的过程当中，那以及说将来如果法院判决确定的时候，如果说被告是有刑事责任的，那要确保他在判决确定后呢，可以执行这个刑罚，都可以准守遵时到庭，好，就让国家的这个刑罚权，不管是从侦查中以及呢到判决确定后的执行呢，都可以具体实现。所以呢，称为所谓的防逃呢，其实就是确保他可以呢来这个让国家刑罚权可以呢实现的这样子一个程序啊，一个过程。
哦，是。不过呢，为了确保这个被告或者是犯罪嫌疑人可以在这个检察官的侦查中呢，以及法院的审理中，或者是检察官在执行确定判决的时候，那么我们会接到一些这个传票时候能够准时到庭，对不对？
对对，
用这样子来形容。
对，他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意思，嘿。
是。那么呢，虽然有一些这个方式我们常常在讲通告、通告、通报、通报，但是还是有人不到，那这个问题又是怎么办呢？以及我们今天就真的要来看看这个防逃有一些新措施来去克，
对，
应该遏止啊，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其实就是说过去的刑事诉讼法其实都有规定一些防逃的措施，然后避免被告逃匿的措施。举例来说好了，我们所知道的羁押。那其实它有个部分就是说要确保被告没有逃亡藏匿的这样子的疑虑，然后或是说我们羁押没有羁押，透过拒保啊、交保啊、用保人的方式啊，或是法官命他限制住居啊，或是折付给折付人这样子的方式，然后确保他可以到庭。那以及前一阵子我们有修法增订的一个关于限制出境出海的规定，这些方式这些方法其实都是某种程度的防逃措施的，它都是要确保被告可以准时到庭，不管是在侦查中、在审理中或是执行的时候可以准时到庭让国家刑罚权可以实现这原本的防逃措施其实都有，那只不过说这一次这个立法院修法的这防逃措施它变得更加全面，那也提供了更多的方法工具，让法官检察官没有透过羁押的时候，他有更多的方法可以确保被告到庭所以这次的防逃措施其实是有一些更多更新的一个方式更全面的方式来处理。
是，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整个修法可以让法院在羁押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选项来避免我们已经知道，譬如说他已经有被通风报信你小心你已经要被这个通缉啦，或者是要告知你要来出庭啊，那我这个时候就可以赶快逃跑。可是现在就有一些逃跑条文了，对不对？
对，比如说那个在法院比如说本来是被羁押的状态，那法院可能停止羁押了，觉得说虽然说羁押原因还是存在，也就是说他可能会逃跑，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羁押以外的方式来确保他可以准时到庭。那这一次我们就多了几种选项比如说一种方式叫做用接受让这个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他接受所谓的适当的科技设备监控那比如说什么叫做适当的科技设备监控呢？像是电子脚镣就是一种方式，
电子脚镣
方式我们可以随时掌握他在什么地方，如果他有逃跑的一个情况的话可以随时掌握到，这样子这是一种方式
是。
那也比如说啦这次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过去我们的这个刑事诉讼法有规定可以限制住居但是这个住居是说你限制就是说我们通知得到你就是说你不随传随到这样子的方式， 但这一次有增加一个新的防逃措施，就是说哦，如果没有经过法院或检察官许可，不可以离开住居所或一定的区域啦。
嗯，
等于说你必须要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
是，
你不可以离开，这样子要遵守遵其到底。那这是第二种方式。那第三种方式的话，哈，就是说，哎，可以命这个被告啊，交出这个护照，
可以这样子吗？嗯，
对，就这次有新的一样的措施，可以要求被告交出他的护照，
嗯，
或是他的这个签证啊、旅行文件啊等等，
嗯，
那法院啊也可以哈通知主管机关，哦，不要去核发他的护照，
嗯，
哦，或者是旅行文件，好，通过这个方式，然后那防止呢被告可以透过可以取得哦可以离开这个出境的一个文件还有方法。或者甚至他说他可以偷渡出去之后拿他的护照在国外生活，
嗯，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扣住他的一些护照或是一些旅行文件，
是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嗯，是。
其实过去大概法院也有可能有时候也会这样子的做，只是说过去可能没有法院依据，那这次就把一个明定出这个法官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避免被告逃亡到其他国家去。
是。
那第四个就是说，欸，有些可能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他可能比较有财力啦，他可能比较有钱一点，所以他可能会在台湾把房产啊卖一卖，
嗯，
或是说把股票卖一卖，或是把这个处分掉之后啊换成外币，
嗯，
换完外币之后他可能就跑到其他国家去重新他的新生活，
是，
透过这个方式逃亡这样子。那这次啊为了要斩断他的金源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法官或检察官可以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并如果说这个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如果没有经过法院或检察官的许可的话，他不可以就他的特定财产为一定的处分，也就是说他不可以去卖掉他的房产啊，不可以去卖掉他的股票啊，或者是这样的方式避免他在这个被侦查的时候或审理的时候啊，他取得一些金钱的经济来源啊，他可以把这个钱拿到国外去使用，所以通过这个方式，禁止不动产移转也好啊，银行转账也好啊，这些方式可以避免被告取得一些经济来源，
是，
所以这些方式都是在这次立法院在今年这个月7月3号通过的一个刑事诉讼法的修正里面呢加进去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新法呢它也在7月19号的时候生效施行。
是，哇，我们现在古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您现在讲的是针对民法还是刑法还是都一样？他说如果说真的有事哦，没有办法到庭，或者他没有收到传票，那么是不是就会照这上面来做拘提？
其实这样子在这个刑事法里面就是说这个被告啊，通知他到了没有，就是可能发传票方式给他，那如果合法送达之后如果他没到的话，那法院或检察官可以命这个直接拘提啊，等于说发拘票给警察去拘提，到你的地址去拘提。那如果说拘提不到的话呢，接下来会发布通缉。那发布通缉的话，就是任何人，就是这个警察，他就可以呢，就各个地方的警察就是找到通缉犯就可以把他抓起来，然后送到应该解送的地方，比如说通缉的是地检署或通缉的是法院，通过这个方式，所以如果说身为一个刑事的被告没有到的话，事实上会有后续这样子的一个程序，然后就是拘提，然后再来就是通缉这样子。
是，所以就要记得这个判刑期，应该说判期日的到庭，如果你真的没有到的话，现在就变成说会直接拘提，不会再合法，不会再一直在传唤你，是这样吗？
其实过去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是刑事案件的规定在宣判那一天，其实被告不见得要到庭。在刑事诉讼法里面它规定说审判其实被告要到庭，所以否则的话不能审判。所以在审理的时候被告一定要到庭。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说被告要宣判那一天到庭。也就是说法官宣判说他有宣判的时间嘛，宣判期日，比如说在今天下午4点宣判，那法官就会在法庭上朗读他的判决结果。但是因为我们的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告需要到庭，所以被告可能就不用来。
是，
如果他可能会知道结果之后，可能就会有这个逃亡的念头，因为他可能如果听到判很重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
所以这次的这个修法里面也针对这个部分有做一些处理的。他说当这个法院他在审判当中有停止羁押的情况，然后老板有被押起来，那停止羁押的情况，他可以要求这个被告他在宣判的时候到庭。
是，
如果说被告没到的话，那 就可以直接集体的，也就是说他可以略过了还要再传他的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他可以直接集体哦，不用再经过传唤的过程的。
是、嗯
哦、这一次的一个新修正，
嗯、
哦，等于是被告如果因为之前有被压过了，那他停止羁押出来之后，他在宣判的时候可以要求他到庭，哦，
是，
并不是变成一个义务。那如果没有到的话，可以直接去抓他这样子。
嗯，是，而且呢，这里面还会有一个，就是说，当法院判决确定的时候，像是那个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确定的这种情况，会有那个卷宗。卷宗从法院到检察官，那中间那个空档的话怎么办？
大概过去的一般的状况是这样子，就最高法院他驳回上诉确定了，
是
判决确定的，
嗯、
哦，判决确定之后，检察官才可以开始执行啊。
没错，
这、哦就是基本的，一定要这样子，因为判决确定之前，哈、哦，人呢都是应该假定他是无罪的，
没错，
确定原则的适用。
嗯，
好、哦，那一般的情况之下的话，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确定，或者法院这个判决确定之后呢，他会把卷呢送给这个检察署的检察官，好、哦，
是
检察官。那检察官收到之后呢，就会开始发动这个执行，好、哦，会通知被告到庭，
嗯，
然后来执行刑罚，好、哦。那但是哈、哦，因为比如说这个判决，比如最高法院早上十一点判决了，那卷到地检署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嗯，
那所以说，如果这段空档可能就会造成一个这个逃亡的可能性，
嗯、
所以这次的修法就说哈、哦，哎，虽然卷还没有送到，但判决只要宣判了，判决确定了，那检察官就可以在收到卷之前呢开始执行。好，等于是要把这个空档呢再把它补起来。
嗯，好，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地检署萧义宏检察官，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咯。
下礼拜见咯，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